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救恩和律法的关系。救恩的道理和律法的道理都是圣经中最根本的要道，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明白的。首先应当明确，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只能赦人之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自己遵守上帝的律法而得救。幸亏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去我们违背律法的一切的罪，有主耶稣的恩助能够使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因此我们是必须要靠恩得救的，但是靠恩得救的也必须要遵守律法。如果我们不肯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耶稣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其实在有关领命得救的事上，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本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首先从消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使徒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一如使徒保罗说，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七章七节三章二十节。而救恩的功用呢，本是为了除去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包括赦免人的罪和帮助人离弃自己的罪。可以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再从经济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为人提供了一种诚信诚意爱上帝爱人的崇高的道德标准。例如上帝的十条诫命所说的两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可以看路加福音十章25到28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雅各书2章8到12节。而四条诫命的属灵的经义呢，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且不断地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可以看马太福音5章21到22、27到30节，约翰一书3章15节，以西结书3章18到20节。事实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作是对上帝诫命属灵的经义以及他的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一生圣洁无罪的榜样，也可以看为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以及他的两大总纲的最完美的典范。可以看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这个成全原文就含有实行的意思。再看40篇7到8节。因此上帝的十诫律法的属灵的经义以及他的两大总纲，事实上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品格方面不断地靠着主的圣灵的大能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可以看格林多后书3章17、18节，也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在主里面 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而救恩的功用呢，也就是要恩助我们达到上述的爱上帝爱人诚圣诚义的崇高的道德标准，是我们因信称义啊，也就是靠主的宝血赦罪，可以看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并且是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靠主成圣的意思，可以看罗马书六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也就是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看罗马书八章三到十三节，也就是要恩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并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讲的律法和救恩的关系，新约圣经当中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雅各书中将十诫的律法比作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脸上的污秽，那么救恩呢，就好像肥皂和水，可以洗去啊人的脸上的污秽。主的兄弟雅各劝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明显的将律法比作一面镜子，镜子能够照出人脸上的污秽，好出示人去用肥皂和水洗干净。可见镜子和水的功用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没有人说只要有了肥皂和水就不需要镜子了，事实上每一个人家里啊都有大大小小的镜子，并且每一个人都需要天天照镜子，天天洗脸，照样我们也要天天不断的求靠主的救恩来洗去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且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由于律法的属灵的精义和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的要求是极其神圣崇高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靠求恩守律法，也就是要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洗去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任何一点违背上帝律法的罪而因信称义，并且要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的大能遵行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直到主来。关于上面所讲的律法和求恩的关系，旧约地上圣所当中也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预表，我们看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和约柜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施恩座是放在约柜的上面的，施恩座又称为避罪座，是象征上帝的救恩的，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五节。而约柜呢又称为法柜，里面是存放着上帝十条诫命的两块法板的。不但地上的约柜当中啊，不但地上的圣所当中啊有施恩的宝座和约柜，而在天上的圣所当中也同样有施恩座和约柜，可以看启示录四章五节、十一章十九节、 十五章五节，从施恩座和约柜连接在一起的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救恩和律法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他们两者是互相配合而缺一不可的。约柜中的律法指出了我们的罪，而施恩座所象征的救恩却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没有律法，救恩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救恩，律法在救人世上是毫无功用。律法是主的宝座的根基，是统治宇宙的基础，救恩是主施恩的宝座，是主无限的荣耀。圣经上也勉励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再进一步来说，救恩和律法的性质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所预备，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达到上帝对我们无限的永美的旨意。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平时一想到主的救恩，就想到了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就满心受到感动。我们对救恩这样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本是应当的。但我们对上帝的律法也应当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因为律法也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的律法原是上帝本性的反应，是上帝旨意的启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爱，上帝也渴望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人都能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上帝无限的爱我们，他的一切的诫命也都是从他无限的爱心中所发出的。十条诫命的这个总纲也就是爱，他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他要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且还要不断地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去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固然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极高的，但是律法的要求越高，也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越深。这正如父母对待子女也一样，父母对子女要求越高越严格，也正说明他们对子女越是疼爱越是宝贵，他们望子成龙，期望自己的子女长大以后能成为出众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对子女从小就提出严格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上帝对待他越是疼爱越是忠用的仆人，要求也越是严格。许多年前，在我还是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圣经，默想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受到极大的感动。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我当时首先感到主对我们的要求是多么高啊，竟然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接着我忽然的感悟到，这岂不是说明主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吗？ 正因为主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对我们存有无限的崇高的期望，不但在今生要重用我们，而且将来还要带我们到天上去，和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王权同享荣耀。因此他对我们的心灵品格才不能不提出极高的要求。当我的心灵一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满心受感，大受激励，我对上帝的律法也就开始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和感情，并从心里面更加喜欢默想和遵行上帝的律法了。我也好像巴不得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好，因为他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也正说明他对我们的爱越深，并且越是看重宝贵我们。我们看到灵感的诗人大卫就是这样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的。他不但对上帝的救恩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和渴慕之情，而对上帝的律法也同样怀有深切的感情和喜爱的心灵。例如他说，我心渴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应以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耶和华啊，我倾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可以看诗篇119篇81 97 164 166 167 174节。他在另一篇诗篇当中又提到，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诗篇1篇2到3节。主耶稣基督也更是在这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主耶稣虽然是上帝圣洁无瑕的独生的爱子，但对上帝的律法也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并且将上帝的律法存在心里。主耶稣在降生为人之前1000年就已经借着先知大卫的口发出了一项美妙的预言，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可以看诗篇40篇5到8节，再参考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主耶稣受难离世之前，也曾以无限的大爱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这里的命令和诫命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主耶稣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 同住。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是的，主耶稣基督喜欢将上帝的律法存在心里，并一心遵行。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信徒也应当这样。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新约的时代，不需要遵守上帝律法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不论是在所谓新约时代或者旧约时代，都是要因信称义扛得救的，也都是要遵守上帝律法的。可以看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正如上帝论到这个新约的实证的内容这样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和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的教导自己的灵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可以看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可见我们新约时代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律法只有比所谓旧约时代更加重视。我们是要靠着主的恩主将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刻在我们心上。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和先知大卫的榜样，对主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都要充满了深切的感情，不但一心的思念赞美信靠主的救恩，而也要不断的爱慕默想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时时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要时时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不断的理罪成圣，圣而有圣，更加爱上帝爱人。总和以上所说的可见，救恩和律法的性质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所预备，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而他们在功用上却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这也就是我们对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应该有的认识。我们说既然救恩和律法都是极其重要的、宝贵的、不可缺少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基督教当中有少数弟兄姐妹一听见律法就反感、皱眉头呢？他们将救恩和律法对立起来，认为康得救呢就不应当再受律法了。凡是像这些错误的看法，大多是由于对使徒保罗书信当中某一些难懂的话发生严重的误解而来。就如使徒彼得也曾告诫大家，保罗书信当中有一些话是难明白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人所事，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能，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三章14-18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使徒保罗书信当中有哪些话是容易被人发生误解的。第一个是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又说，所以我们肯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不在乎翻得不正确，按照原文是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可以看罗马书三章20-28节。使徒保罗在另一处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为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2:16。保罗的这些教训，我们必须要加以正确的理解。所谓称义呢，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呢，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唯有不做工的，是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可以看罗马书4:5-8。由此可见，舍罪和称义是同样的意思。舍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的。怀疑人也对此解释说，舍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又说称义呢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又说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候，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了。另一处又说，但藉着悔改和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上帝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律法，可以看彰显主基督82页。由于悔改的罪人是完全靠着主耶稣宝血的功劳，因着他的信心而得蒙舍罪称义的，因此我们就称他为因信称义，可以看罗马书3:23-26。至于上帝的律法，虽然能够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虽然能够指出成圣成义的标准，却不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去达到它。因此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所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行律法，绝对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说人可以不遵守律法。因为人如果不肯遵守律法，不肯悔改自己违背律法的罪，那么主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不会称他们为义了。因此啊，因信称义呢并不废掉律法，相反 更是坚固律法。就如使徒保罗接下去所指出的，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正因为当时有人误解了保罗书信当中有关因信称义的教训，是经文和律法对立，是信心和行为脱节，因此雅各书中就特别强调了信心和行为结合的必须。他说，虚佛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和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书两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雅各在这里的说法和上面保罗的说法并不矛盾。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啊，这是指真实的信心，也就是世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志遵行上帝律法的信心，不是因着遵行律法，也就是指不是依靠自己的，不是出于信心的遵行律法。雅各说呢，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这是指出于信心的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也就是指不是单因着口头上理论上的没有行为表现的死的信心。我们必须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称义，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和雅各的说法虽然不同，他们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这两种的说法也是互相解释、互相发挥、互相补充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康得救的问题。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晓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两章八到十节。对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首先要明白这里所提到的得救是指怎么说的。有人说这是指将来得永生说的，其实在原文中是现在时，更确切地说，这里得救是指着现在我们灵性上的蒙恩得救说的。正如保罗在本段经文的前面所指出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上帝便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显示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啊。以弗所书两章五到八节。上面所说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指示我们重生，有了属灵生命，开始和罪恶做斗争说的，可以参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和基督一同复活呢，是指着我们初步学会了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过复活以后的新人的生活了，可以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八章十一到十三节，还有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是指着我们学习不断的要靠主过持久的得胜的生活，可以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因此这里的得救，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恩 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意思。可以看马太一章二十一节，具体来说，也就是指着基督接受他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意思，并接着主的圣灵来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获得属灵新生命，开始不断的靠主过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新的生活的意思。这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经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需要不断的保持和加深的。的确，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能够获得称义重生，并且不断的靠主离罪成圣，是本乎恩，就是基督的救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一切美好的心灵和行为都是从主而来的，正如经文当中接下去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本段经文所做的简要的讲解。但有人却谬解了上段经文的原意，并且改变了其中的次序。他们说我们得救是值得永生说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和行为没有关系，认为信徒行为的好坏不会影响他的得救，不过影响他的将来的赏赐。甚至认为一个信徒即使以后犯了罪远离了主，始终没有能够悔改归向主，也仍然是能够得永生的。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误的说法。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能说和行为没有关系。如果说与信主以前的行为好坏没有关系是对的，如果说和信主以后的行为没有关系就完全错了。其实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所说的得救既然是指着我们从罪恶里被救出来的意思，这本身也就是要解决罪和行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本乎恩就是救恩，也是指着能够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恩典，因此不可能和行为无关。因为这里所说的因着信，也是指和行为相结合的真实的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可以看雅各书两章十七节十四节。其实保罗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并不是说和信主以后的行为无关。因为接下去保罗就指出了我们信主以后行为的必须。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的问题。保罗固然说过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犯罪不守律法，相反的，正是指着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战胜罪恶，全守律法。我们现在将有关的经文全面读一下就可以明白了。保罗说所以不要容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当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顺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但信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上帝的奴仆，借由成圣的果子啊，的确就是永生啊。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六节，二十二节，保罗在另一处又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在这里也明显可见，不在律法以下的意思，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得胜罪恶，全守律法。如果我们犯罪违背律法，那就落在了律法以下了。另一处保罗又说，像犹太人我去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啊，这同样是指着要信靠基督的救恩，遵守上帝律法的意思。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以信为本不以行律法为本的问题。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开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义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常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三章八到十一节。使徒保罗在本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指出，当时教会当中有两种信徒，一种是以信为本的人，他们要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另一种是当时少数受到各理派异端影响的信徒，他们都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这两种信徒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也就是指着想要靠自己行律法称义的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的功用只能赦人之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况且人靠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正如保罗在上面经文当中已经明确指出的，没有一人靠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再说当时加拉太教会受各理派异端影响的某一些信徒，他们的以行律法啊为本啊，还不单是指着遵守这个依靠自己遵守道德律法的表面的条文和秩序，而也包括了要遵循摩西律法的这个疑问的律法，譬如受割礼啊，遵守摩西日子啊、节期啊等等。其实摩西的疑问律法在主耶稣被钉的时候已经被废除了，但是这些加拉的信徒却仍旧想要靠自己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来称义，因此呢就受到了保罗一再的严厉的指责，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业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和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到四节又说，你们谨守日子啊，例如节期的安息日，就是节期的第一日和末了一日，都要当作安息日来遵守，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啊！你们谨守日子，还有月份，例如月朔；节期，例如犹太人的七个节期；年份，例如安息年。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加拉太书四章四到十一节。所谓以信为本的人呢？啊，以信为本的人呢，也就是指着信靠救恩、遵守律法的信徒，他们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洗净赦免，他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面 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啊，而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且他们也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的大能，使他们能够不断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或者说靠主成圣的意思。但是可惜基督教当中有一些人对保罗的这段教训发生了严重的误解。保罗教导人以信为本，不以行律法为本，他们就误以为保罗是反对人遵行律法的，误以为行律法的人就是以律法为本的。其实保罗在这里反对的是以行律法为本，而不是反对行律法。以行律法为本和行律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以行律法为本是错误的，但是行律法是应当的。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意思，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想要靠守律法称义的意思，这显然是谬道，是保罗一贯反对的。因此保罗在经文中明确指出，没有一个人靠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所以说当时加勒太人以行律法还包括了要遵循摩西的仪容律法，例如割礼等等在内，因此就受到了保罗一再的严厉的指责，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是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指着凡是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这就是爱上帝爱人的道德律法。你们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到四节。至于遵行律法，也就是指遵行上帝的道德律法，却是信徒应当尽的本分。如果信徒不肯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因信称义了。因此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格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另一处又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则不可其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晓得，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七到二十五节。接着保罗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够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样主耶稣就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可以看罗马书八章七到十一节，八章四节。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所谓旧约律法时代和新约恩典时代的问题。有些人说旧约时代是律法的时代，靠守律法得救而没有救恩的，新约的时代是恩典时代，是靠恩得救而不需要守律法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毫无圣经根据，是完全错误的。也许有人要提出这样一段经文作为根据，但是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一先啊，原文是在信心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这全道，这劝导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原文是这劝导信心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诲的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原文是但这个信心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加拉太书三章23-25节，我们要注意的，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律法，首先是指着摩西的仪文律法，例如隔离洁净的条例、圣所的从事、先祭的礼节等等，这一切都是预表主的救恩的，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其次呢，这里的律法也是指着道德律法的消极方面的含义，是我们治罪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啊，悔改求赦而因信称义。所谓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一方面是指着我们不需要遵守摩西的仪文律法了，一方面也是指着必须要靠主的恩典来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也就是要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洗去我们违背律法的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并且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使我们能够遵守律法而理罪成圣，也就是我们因信诚义的意思，从而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但在信心来到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是指说当人们还不明白啊，信靠主的救恩的时候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而并不是说旧约时代是没有救恩的啊，没有因信称义和靠恩得救的道理的。其实根据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一贯的教训，以及圣经当中的不断的启示，明显可见无论是所谓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例如约伯例如亚伯、以诺、挪亚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希伯来书11:4-7，亚伯拉罕更是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因信称义之人的父，罗马书10:1-12。我们外邦信徒所以能够因信称义，也是根据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所传给他的福音。正如保罗所说，圣经既然预先开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8-9。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10:22。亚伯拉罕不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而且也是我们靠恩典守律法的典范。正如上帝称赞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行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例如大卫也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遵守律法的，他向上帝痛悔祈求说，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求你为我找清洗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德救恩的喜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啊。4:51-9-17，罗马书4:6-8。圣经上也指出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是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10:3-8。有些人所以会对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产生以上错误的看法，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旧约和新约的设置并没有真正了解。其实圣经当中早就向我们指出了旧约和新约的设置，旧约实际上也就是指着上帝和以色列人在西南山所立的约说的啊，圣经上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他们个人不再要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0章31到34节。由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旧约实际上是指着摩西时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西南山和上帝所立的约，可称为属肉体的约，以肉体的割礼为标记。旧约的实质是靠肉体受律法，单单是遵守律法的词句却还自以为意，其中并没有基督宝血赦罪和圣灵更新人心的恩典。他们虽然实行献祭的礼仪，也不过是把它当作律法的条例来遵守，却没有明白和信靠其中所预表的基督的救恩。他们虽然受割礼却没有重生，他们遵守律法的东西是出于惧怕，或者是为了得福气。这正是西乃山的约生子为奴的精神，可以看加拉太书4章22到25节。再说他们凭着自己肉体的本性也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正如圣经上所指出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不能得上帝的喜欢。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希伯来书8章8到9节。这不是说上帝不给他们舍罪称义和靠主重生成圣的救恩，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救恩，因为他们只遵守律法的条文和字句，不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却还自以为意。他们认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遵守律法，而不需要上帝舍罪的救恩和圣灵的帮助。就如后来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例如那个年轻的财主求问永生之道的财主回答主耶稣说，这一切上帝的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又如保罗悔改信主之前也曾自夸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腓立比书3章6节。当时当摩西将约书和各样的律法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自信自实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可以看出埃及记24章3节4节7节等等。上帝只好暂时容让他们，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真正的心而悔改，蒙恩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如同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和大卫一样。所谓新约呢，实际上也就是指上帝最初和亚当夏娃所立的约，以后呢，又和上帝又和亚伯拉罕重生这个约。可以看创世纪3章15节、22章18节、12章3节、加拉太书3章6到9节、13到14、16到17节。后来经过主耶稣的宝血的坚定而正式的成为新约，可以看希伯来书9章11到15节。所以新约呢，实际上也就是指主耶稣降生前的时代得救的众先祖所灵的以色列人，和主降生以后时代的重生的基督徒和上帝所立的约。可以看希伯来书11章，还有罗马书4章1到12节。这个新约呢，是以属灵的割礼，也就是重生为标记，哥罗西书2章11节。新约的实质是靠救恩守律法， 也就是要信靠基督的宝血赦免他们违背律法的罪，并且信靠基督的圣灵的大能帮助他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基督徒呢，直接信靠仰望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的大功。主耶稣降生前时代呢，上帝的子民是通过赎罪祭的义表而因信仰望依靠基督宝血的功劳。那么新约的圣徒遵守律法的东西是出于爱，因着圣灵的更新，他们都从心里面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已经被刻在他们心里。正如主论到他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这样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欠。可以看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在先知以西结书中，上帝也同样论到这个新约的恩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关于这个新约旧约这个问题，另有这个专题的详细的介绍，还可以参看华严人在先祖与先知这一本书第三十二章354到358面当中的这个讲解。由以上所说可见，旧约时代的人和上帝的关系并不都是旧约的关系。例如上说的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等等，都是因信称义康得救，并且是靠恩典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属于新约的关系，可以参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内容。而另一方面，我们新约所谓新约时代的人和上帝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新约的关系。例如加拉太教会当中受到各礼拜异端影响的信徒，以及我们教会当中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灵性的情况和古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相似，因此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处于旧约的关系。那么第六个问题是关于两种律法的问题。保罗书信当中提到的律法，有的地方是指着上帝道的律法，具体是指十条诫命，以及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来说的，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譬如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到十九节，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节等等，八章三到九节。但是有的地方是指着摩西的逾越律法，具体是指着隔离，例如加拉太五章一到二十四节，献祭的礼仪和洁净的条例等等，例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九章二十二节、十章一节、二十八、二十九节等等，是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不需要遵守的。也有的地方提到的律法是指着这两种律法说的，可以看加拉太书两章十六到十八节。关于圣经当中的两种律法的问题，因为很重要，材料又多，我们将放在下面专题的介绍。